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人，我是朱老，
我是小眼睛。
今天一样很早，
哎，
今天一样超早，但是我觉得今天要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集。
怎么说？
非常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我要先做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就是小眼睛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抖 M。
什么抖 M？
他喜欢被骂。
靠腰哦。
我没有特别对他凶，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朋友啦，他有跟我说，他赖我，我说，我觉得他不认识我们。
他不认识哦，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个人的朋友，
你个人的朋友。
对对对啊，我个人的朋友说，他觉得小眼睛就是我对小眼睛很凶。
哦，真的假的？
对，
哦，有这种人哦，
有人
真好
哎，
我谢了，
不，
先谢了。
我觉得我觉得不对。通常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仔细去听我们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他如果今天被我凶，那是都他自找的。这个很少人，
你就自己脾气差哦？
不是，那不是我脾气差，我对其他人都很好。
最好，
对，我对其他人都超好，
最好。
我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我通常都不会有任何的不耐烦啊或什么。可是我只要遇到你，我就超级不耐烦。
最好，那你以前怎么会有霸凌王的称号啊？
我没有霸凌王的称号吧？没有哦，那个之后有机会再讲。
好，
那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小故事，高中的有趣
事。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之后会再特别开一集来讲关于霸凌这件事情。
好，
然后。因为我是觉得说，就是我们本身啊，其实相处下来就是这样啊，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吵架，因为基本上
吵不起来啦，
吵不起来，
吵一半就笑出来，
真的吵不起来，完全吵不起来。我们认识12年，对不对？12年吗？
有啦，
11年，
高中3年，大学4年，毕业4年嘛。
嘿，对，差不多，反正。基本上我们不太可能会吵架，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那个有人会怀疑说，我这样子凶人骂人，或者是说小眼睛在耍智障，那个都不是节目效果。那我们私底下本身就是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聊天本来就在耍智障啊，所以才会有这个节目。
没有，耍智障的只有你。耍智障的只有你，
是吗？
我没有在耍智障，我一直都是很非常理性分析的。
最好啦，
可是当那种理性的人遇到完全不理性的，你知道不理性有两种，一种是
蹦出新滋味啊。
你看我不是很懂我不是很懂这是什么意思。不理性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他对情绪上的不理性，那他会就是跟你这样胡乱吼，他等一下可能就生气怎么样，然后可是他骂你又没有道理。那我这种理性的人，我遇到这种不理性的人，通常我就不会去跟他争论什么。但是你这种不理性是智商上的不理性，就是说你在讲任何话之前，你没有先经过大脑。
简单说，你就是觉得我是低能儿就对了。
对对对对，这可以90%啦，我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不敢太确定，因为现在虽然说听众还没有很多，但是我可以，我非常的知道说这些东西有人在听。那有人在听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做100%确定，因为我发现你前几集讲的一些内容啊，我都觉得有待商榷，就好像
什么叫有待商榷？
那就是又开始唬啦，这样
哪有？
有啦，
有的东西我是真的认真讲的，好不好？
有的东西嘛，你也不敢100%确
定嘛。我当然不敢100%、啊、
你也是讲有的东西嘛。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齁，就是没有一定啦。
反正今天就是刚好也是这一集，也是我们已经隔了一个礼拜没有去做设计分享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讲那个关于8000块的事嘛。
啊，因为前一阵子你也很低落，你又遇到
很
多事啊。
我什么事？我没有吧。
啊、就是都
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正向的人，只是会遇到一些真的很靠北的人。没有啦，工作本来就是有开心有难过有怎么样的。
对啦，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我觉得在职场上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虽然说他都有在你在做什么事情的人，你都有你相对应的专业，可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职场的做事的方法，或者是他的职场
每个人的行事方式不一样，
职场生存守则。
嗯，
但我不知道木工师傅会不会有
哦，讲到这个，木工师傅每个都差很多，每一个人的风格秋楼都不一样。秋楼要解释吗？
秋楼就是手路，就是说
也不用解释，反正就直翻，是
不
是
方式啊？对，
好啦好啦，
就是他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啦、啊。
反正有的人像天花板，有人就是从上面定下来嘛，
对
啊，有人就是从下面定上去嘛，
天花板怎么从下面钉上去？
就是从最低层开始钉啊。啊，变成说我就不用从最上层开始掉下来，因为你从最上层掉下来，你就要有很多嘎嘎，你就要有很多那个辅助支撑。哼，哎，啊，你从下面的话，我就直接是吃在墙壁上。
哦，你说你先做柜子，再做天花板？
不是，不是，不是，我先做地天花，我从两米四起线开始做上去。
对，
然后我最后只要吊顶就好了。
哦，
最顶层两米七的话，我就只要吊两米七那一层。
其实
其他那个部分
我没有到很懂这些功法的事情，反正我就是跟师傅说，我这里要两米四，这边要两米六，
反正对对，
反
正你就给我做准就对了。
东西不要垮啦，
嘿，
对，东西不要垮，
垮下来我就飞出去啊。
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脑袋里面太多你自己专属的剧情，你要跟大家解释说什么叫做飞出去？
飞出去就是跑路嘛。
哦，
现在还压死人蛋，
你真的要解释？哎，你如果不解释，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跑路这件事情。你说
靠腰哦，
哎，到现在我们这样示范聊天大概三分钟，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要生气了吧？大家应该可以非常理解为什么我要生气了吧？
这是示范吗？
这个人脑袋里面存在太多异世界的东西，他完全跟现在的人在沟通上面，他是一个没有逻辑跟基础的，对不对？
他是艺术家，
你不是一个艺术家，你不能把艺术家套用在所有事情上面、啊、
一个代名词，
你
超好用。
木工师傅的确是艺术家啦，不过他们大部分做事情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因为他还是要考虑结构上的问题跟设计师他原本设定的东西。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说啊，做会看的后啦，
做会看的后，
做会看的后就是做起可以做出来就好了。
哦，这是、
反正你不要掉下来、哦啊、然后可以做起来啊，方法随便你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木工的做法会有很多种，甚至说我同一个天花板我交在不同的工班手上，
对，
它的结构跟连接的方式全部都不一样，用什么料啊什么的、比如说一样是两公分的挡板，有的人就是会用踏，就是用叠的方式叠加到两公分，
对
啊，有的人就是直接木芯板一块给它钉下去，
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施作守则嘛，它其实就是安全，
就安全，然后造型的公分数有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就好、
可是应该我觉得应该不能讲说是完全没有一个制式的工作守则，而是他们都靠的就是台湾的工班师傅群，他靠的是前人的经验，也就是他跟不同的师傅做，他跟不同的师傅学，他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主轴的逻辑，然后再依照材料跟工具的进化进步，然后他会有自己衍生出来新的做法。
哦，对啦，
对，
其实材料跟工具的进步会影响很大。就是以前有一些工具有一些很奇怪的角度，我必须用手锯在那边慢慢磕的时候，
对，
现在有一些电动的角度它可以弄到很小，那种很奇异的角度它进得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边锯半天啊。你手锯要锯的话就要求垂直跟那个水平嘛。
哦，你
就是
你要
锯得很整齐。
对
啊，现在就不用，现在就是很快，我就是那个这样子它煮了煮了呢、
哦、
就好了、
欸、啊，这样子这个煮了煮了这个你有没有更明确一点的形容词？
就是刀子就是你这样子，
你应该可以
压下去压下去，
你手
比
这么多动作，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用声音在做节目的一个一个频道吧？你了解频道的意思吗？
我知道。
好、
哦、好，
还是你要转行做 YouTuber？
不要啦，我不能露脸啦。
为什么？
我露脸就没有观众了。
不会啦，你蛮对
啦，
对，我们还是做声音好
了啦，
对，还是做声音好。我们都不适合露脸，我们的颜值都没有到很好。
嗯，
对，我们不是靠长
相，就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这样，
也不是这样子。胖子跟瘦，你这样攻击到太多人，
那就全部
哎，就是全部
地图炮啊。
啊，然后因为讨论到工法这件事情，我比较因为工法跟结构性有关啦。
嗯，
那我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品就是一个一个日本的建筑师，
嗯，
然后叫做藤本壮介。
嗯，
讲到藤本壮介这个人啊，他的那个等级大概就是基本上就算你没有念设计，你没有做建筑，基本上你听到这个名字你也会大概知道他是谁，
跟安藤忠雄一样吧，
类似，他已经、
就是、他已经
基本上是同个层级，
跨很多领域，就是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商业型的，他也有商业型，
就是
他也有
一个 logo 的感觉，
对，也有专业的这样子。
那藤本壮介其实我第一次知道他的作品是一个在日本好像是东京的一个玻璃屋，然后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其实藤本壮介他自己在做设计的过程当中，他受到了很大的 科比一的影响。嗯，那科比一他本身的主要概念就是他有那个新建筑法则嘛，就是所谓的新建筑规则，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天花那个什么空中花园，然后一个屋顶，然后开放性的空间，光线要能够穿透，嗯，然后还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回廊走道，它总共有一个科比一的建筑五规则，这其实是一本书啦。嗯，那这本书里面他有很详细的去讲到说，哎，新建筑该怎么做？
安藤忠雄好像也是受科比一影响嘛。
嘿，对，嘿啊，所以其实科比一这个人是很值得去研究的。嗯，那
他影响很多人，
非常多人，因为但是科比一他本身又是受到我们那个希腊建筑的影响，嗯，希腊罗马建筑的影响，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个东西。那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设计这件事情跟只要是关于设计的事情，它其实都是衍生性的，它有一个很长的年代，它会有谁影响到谁，谁影响到谁，
就
一个
接
一
个的
啦。藤本壮介他也是受到科比很大的影响，嗯，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有上网去查藤本壮介的作品，你就可以知道他很喜欢模糊界定空间，而且他的素材来说，他本身呢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不喜欢去界定空间，这是我蛮喜欢的手法啊。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也常用到这种手法，就是说我不希望去界定这个区域究竟是什么，除非是业主要求啦。因为这种新形式的思考模式，就是我不界定空间，我用人来决定空间性质，这件事情它会比较
就是它留给使用者自由度，
对，使用者去自己去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要干嘛，嗯，而不是帮你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电视，放了一个沙发，放了一个做了一个可能卧榻之类的这种东西去决定这个空间到底要干嘛，而是借由人，它的前因后果不一样，借由人在这里放一张沙发而决定这里是客厅，而不是先我确认这边要放沙发而决定它是客厅，嗯，它两个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设计逻辑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地方你不放沙发它就不是客厅，你不要去决定它这个空间到底要干嘛。那它的所有设计呢，其实它都很保留了这部分的自由度，
对，
也就是说它让光线是穿透的，然后空间格局是没有到那么确定的，然后让人可以去感受空间。因为其实在做空间设计跟建筑设计，这时候它都是以人为出发点，
嗯，就是他很讲，他很关注于就是人的行为啊。
对，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近代来说啦，我尤其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设计师，越来越少去帮业主设定说你应该要怎么使用。
对啊，对，因为通常都是业主自己决定啊，业主就是跑来工地，然后跟木工师傅说：“哎、欸、啊，我那边坑姐鬼啊！”
哦，你这个
被坑
没有？你现在的感觉好像在抱怨哦。
没有没有啊，我就是陈述事实啊。
你在抱怨给你钱的人，我觉得你蛮有骨气的哦。
啊，给我钱的人吗？
对啊，
没有啊。
业主不是给你钱的人吗？
给我钱的人是我老板。
不是啊，给你钱的人是你老板。给你钱的人，那谁给你老板钱？
啊，没差、啊，反正领钱的不是我就对了。
这个人要怎么沟通？不是，这就是前因后果逻辑问题。
好啦好啦，
今天他是业主，
业主就是
业主
请我老板嘛，老板在请我
嘛，
欸、对。
所以说，业主如果不给你老板钱，老板会不会给你钱？
会。
为什么？你们老板太佛心了吧？
没有啊，这个生意失败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嘛。啊，下面的人的钱还是要发。
对
对，所以我还是拿到钱。
哦，
这是一个企业责任啊。
OK，
还是你们设计师界都不用这样？就是老板没拿到钱啊，你们就不用发钱给员工。
哎、欸，有时候是这样哦。嗯，
废物，
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这样讲，
对，不可以这样
剪掉。
对，没关系，不用剪掉。反正我要让大家知道你的真实状态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在假装好像被我欺负，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我变成坏人。
因为是我剪的啊，没有。
没有不准，我觉得你不准剪掉。我现在在这边一直查一些有的没的。刚刚小眼睛他有在那边讲，
我不管，
让你没有办法剪
掉，整段截掉，最后录两个小时回去只有半个小时。
然后好，藤本壮介，我回到藤本壮介这边。
哎、欸、，OK，
好，藤本壮介这边啊，他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东西是白井屋旅馆。
嗯，
它在它位于那个日本群马县浅草市，
就它不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吗？
对啦，我真的觉得疫情影响很严重哎、欸。
对啊，
我很想要，就是我们看到作品的时候，很想要去，很想要去住，或者是看到，就像是一般人看到景点会想要去，至少去现场体会一下，因为你知道照片是没有办法呈现出那个尺度的。
对。
照片是没有办法完整感受的，你只能先对它有初步的了解、嗯、只有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
就是你要身临其境你才会知道它设计的那个奇妙啦，就是它的一些尺寸的拿捏什么，你会觉得哎、欸，就是用起来很舒服。
很多时候我们去自己去网络上找那些我们觉得好很棒的作品的时候啊，真的到现场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
嗯，
就是
什么状况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很赞，你懂吗？
你他妈不是在讲废话吗？
不是，这不怎么是废话、啊。我的意思是说那种
心境，没有啊，你在照片上看本来就很赞啊，啊，你去现场一定会比照片更赞啊。
你是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啊？你会被感动吗？啊，你到底会不会被感动？
会啊，我有爱，我心里有爱。
没有，你没有爱，你没有，你完全没有爱，你就是一个你刚刚塑造到现在的人设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沙文主义，然后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然后完全不会被感动。
哇，你在批斗我哎、
欸！嘿，对，我在批斗你，我借由所有人的力量来批斗你。
你就把
这个
所有的
帽子全部扣在你身上，
好重，我的头好重。
不是啊，你知道你有过那种感觉吗？你喜欢爬山嘛？对不对？
对啊，
你有到山顶的时候，你到山顶的时候，然后你。视野很好，很棒。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没有、啊，
有吧？然后，
对啊，那个很感动啊，
很感动啊。
啊，因为你上去前是很辛苦的、啊。
对，我现在先，你先不要讲那些，我现在先就问你单纯一件事情
好好。
你现在走到山上，我不管你前面多辛苦，你就到那个地方了。
嘿，
你看到了很辽阔的一个景色，有画面吗？
有，
旁边。一直有人在查维基百科跟你讲说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对啊，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属于你心中真的看到现场的感动，那时候你前面看的那些理论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
那些东西其实就是
你应该要享受在当下。
对，
你不要在那边一直拍照干嘛的。
对，
因为其实在山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哦、因为你在高山上它的天气变迁是很快的。
对，
比如说我现在好，我到了山顶，然后我想哦，日超棒，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我就先花点时间记录。
对，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多拍那几张照片，再就过一下子，马上云就过来，
对，
云过来整个就变白墙啊，就没有了。你这一次爬上去，其实你也没有享受到，你就是留下几张照片而已。
哦，然后
就你没有时间感
动，但是你回去看照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做出连结的。
对，因为其实你看照片，你看人家爬就现在其实很多登山 YouTuber 嘛，他们自己也会有经营 IG。
对，
像其实照片有很多，现在我觉得其实照片倒不是 很重要的了，因为其实你要看大家都拍得更好，就是有的大部分人都拍得比你更好嘛。
嗯
啊，你自己你要如果真的看照片你就上网看就好，
所以要享受那个当下。
对， 对，要享受那个当下。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白景物旅馆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说他在、空间气氛营造上非常好，而且他不是把这个设计上，它不是只把它局限在关于室内。
对，
建筑这件事情啊，其实你要思考说，建筑它基本上它是为人类去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对，
可是它到后来的时候，你要开始思考到的是建筑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嗯，
那你人它终究是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他终究是需要走到跟别人相处的地方，
需要有交流。
对，你支撑这个人可以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原因，就是社会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在近代的更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跟设计师都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与其他自然环境的互动。
对，
不论是心境上的互动，你看到也好，这个其实是直接我们直接讲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说，
但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了、
对，
它好像也是一个进程，就是从我们人类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建筑的概念，我们就是住在洞穴里嘛，然后其实人跟人是很密切的，就是人就是一个部落，在很久以前就是人跟人是没有什么阻隔的， 慢慢越来越文明之后，我们开始把阻隔拉起来，所以就是人开始有距离嘛。
对，
然后到现在就是发展到现在，开始又想要把那个阻隔打破。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旅馆，我就觉得它就是把我们一些隔间啊，就是把一些会阻隔我们人与人交流的物质，他们现在就抽掉，然后用另外的方式，就是更通透的方式做连接，这样子。
哦，你现在在做简报吗？
怎样？
没有，我觉得是对的啦。但是那个，我比较想讲的是说，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它是在你的协议里面的。
嗯，
为什么是在协议里面？就是就算现在你是住在一个你在买房子的人，你在看房子，你在挑房子，
对，
你也会很在意 view 这件事情。
哦，当然了。
对，那为什么你会在意 view 这件事情呢？如果建筑只是单纯的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那你为什么需要去在意 view 这件事情？因为它实质上是，如果理性的来分析来说，它实质上是你没有办法触碰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东西。可是会因为你的视觉感官，你看到了，所以你会感受到舒畅，所以代表其实就算你住在的是一个35层的高楼大厦的顶楼，然后你还是需要一个，你就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很好的 view。
对，
然后就算你住的跟底下的人类社会这么远，你还是有那个渴望去跟他们做接触嘛，不然你不会希望你看得到。
那，你就去二楼就好了。
啊，不一样啊，二楼的 view 跟35楼的 view 是不一样的啊。
嗯，
你懂吗？
你不是说渴望与人交流吗？啊，你就下楼就跟人交流。
不是不是不是。哇，不是。二楼跟35楼不一样的是，二楼你在看到，我就是说你会去挑嘛。那你中间，你因为建筑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你还是需要隐私性嘛。
嘿，
你还是希望有隐私性嘛。
对，
那人很喜欢就是站在一个别人看不到你的角度去看别人，
哦，
那就是观察，那个其实是就是在协议里面的事情。那其实是因为你如果在二楼，你看到的是什么？
房子啊。
对，
看到对面的
窗户啊，你看到是人嘛，
欸，
房子嘛，那个就是社会嘛。可是你如果你想要住到35楼，你会希望看到什么？
更好的风景啊。
嘿，就是树嘛，或者是
山啊，
山嘛，
啊，
或者是那个城市的夜景嘛。
嘿，
你就会希望看到这些嘛。那是因为你希望看到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嘛。那可是因为城市都市化的发展的关系，你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些自然生物的嘛。
嗯，
这些都是人为的嘛，不管是人生活的世界，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这些建筑物。所以你住二楼的时候，你只能去体会到那些关于人为的事情，可是在你在35层楼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关于自然的产物。
哦，就是视角的高度不一样啊。
对，
你视角越高，你拥有越多。
欸，你在二楼，我讲文学性一点，你在二楼，哦，
文学性一点。
嘿，你在二楼，你看到的是，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体会到，但我不是讲给你听的，我是讲给其他人有在听的人听的，
好好好，
因为我不奢望你可以理解，
okay，好
不
好 ？OK OK。
二楼你听到的，你在二楼听到或看到的，是叫做阿公阿嬷在吵架，小贩在叫卖，对面的大卖场在放大声公。你看到的是这样，看到的是车祸，看到的是有人在路上塞车，看到的是这些很直观的人为的事情。
Hey。
可是在35层楼的时候，你听到的你看到的是喧嚣，那是一种行为模式，那是一种像白噪音的东西，那是一种整个夜景灯火通明的东西，它会变成艺术。
Oh。
然后你看到的是远方的自然植物，这些东西它会影响到你的心境。所以为什么人会希望住得越高越好，看到的景色 越来越好，那是因为它本身协议里面本来就是留存着你希望跟自然生物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去做交流，而你已经厌倦了跟单一个体做交流。
嗯，
你可以理解吗？没关系，不理解没关系。
没有，我就觉得你这个说法好像也没有那么成立啦。
啊，你讲一个说法。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人就是很喜欢 就是他喜欢看，他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他喜欢看得到别人，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说我正在看，就是有一种上帝视角。
嗯，然后
讲的粗俗一点就是偷窥啦。
哼，
人都有这欲望吧。
对，你没有，你现在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移太远吗？
我现在其实是不
没有，你现在你一直在强调交流这件事嘛。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把就是你说你住越高，
对，
那、啊、你跟他们会有交流。
哼，
但是这个交流我觉得是单向的啦。
来，我先声明，
嘿，
我们现在不是在吵架，这是我们正常的聊天模式。好，
嘿，
你他妈
怎样？我又会错意了吗？
不是，你先要理解哦。你现在先要理解，我觉得这个讨论给大家听也是蛮好的。
好，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okay.
你要知道什么是主轴
哦。
好，那我今天我如果去讲偷窥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没有讲偷窥这件事情。
来来，你先听我讲完，你先听我讲完
okay,
你先听我讲完
okay,
你刚刚在讲这件事情，你在讲人性这件事情。偷窥如果我要去讲人性，那人性有很多种层面嘛。那如果我今天去讲偷窥，我想问你，偷窥怎么再转回到藤本壮介这个作品
哦？你觉得这样就是离题？
因为他人性有太多分支啊，他有开心、难过、痛苦，然后这么多的情绪，然后他有他个人的各种癖好，然后他喜欢自然、喜欢城市、喜欢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当然就要挑我们人性里面的什么东西来引介到转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物是完美的，
嗯，
它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欲望而产生的结果，
哎、欸，
对吧？所以当我们在介绍藤本壮介的这个关于它有一个自然造景，
你觉得就是不可以跟
建
偷窥连在一起，就对了，
不是不可以，是怎么连接
也没有嘛？
来，
因为偷窥只是我讲的一个就是人的本性，欸、我對偷窥是指。否人的本性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会想要窥探一些东西，
对
啊，其实就是好奇嘛，
对
啊，你住在二楼的时候，我觉得你把 view 这件事情把它当成一个选择好了，
对，
你在二楼的时候你没有选择，你能看的就是那些生活上的大小事，
对，
吵架、喇叭声、嗯、哦、红绿灯，
对
对，二楼的视野，你只能有这三个选择，
对，
等于没有选择，
对
啊，你到三十五楼的时候，
嘿，
你可以选择你要看云、看天、看海。
哼，
看山，
嘿、hey, ，
就是你可以选东西很多啦，就是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东西交流。
好，
嘿，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
对，
你住的越高，选择越多。
对，
啊，当你前面有一块地盖42层，你住35层，你就没选择了嘛？
继续
什么？
不是，那偷窥要怎么回到藤本壮介这里
啊？藤本壮介他现在这个
嘿、hey,
这个作品啊，
嗯，
他就是。他的基地就是弄了一个很像山丘嘛，
对，
就是高低起伏，
对，
然后它有不同的量体，
嘿，
我现在看这样量体要解释吗？反正就是不同的空间，它就是不同的建筑，有很多小空间立足在这个山，就是山丘上，
对，
然后它就是建筑内部啊，它就没有一个实质的墙隔着嘛，就像现在你房间就是四面墙，
对，
但是它的空间就是。只留梁柱就是线，墙是面嘛，
对，
它没有面的阻挡，它只留线，变成说你住在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个小空间啊，它就有选择嘛，它不会没有选择嘛，你把墙挡起来就没有选择了嘛，
对，
嘿，那、啊、它把这个空间打开就有选择，就跟你住在35楼一样，所以这个作品，
对，继续啊，快点，
这个作品就是让你不用住在35楼也可以有选择，
对，
这样。
那跟偷窥有什么关系？
没有偷窥，我是说人的就是想要这件事情，他想要看到别人嘛。
对，
就当你像好，这个可以讲，我现在做的这一场，
好，
我现在这一场，
哼，
我们这一场这一栋总共42层楼高，在新庄，然后因为新庄现在其实还是一个算是开发中，
嘿，
所以他们有很多高楼大厦。我现在做的那一栋刚好是新庄最高楼。
对，
所以我在23楼的时候视野超好，我在新庄可以看到我家，
嘿，
然后每一个木工师傅一上到那个楼层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是什么？
哎、欸，自己在跨温刀呢，
嘿
嘿，
然后
啊，就是这个就是视野啊，
对， 啊，他跟没有，不是不是，好好
没有、
OK、
没有，好好好，你想要你到底想要我讲什么？
我没有你想要你讲什么，我不是在逼你，
没有，
我
在讲，我讲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师傅的观点啊。
我很怕，我很怕，我很怕。其实你有很多，你有很多你想要讲的逻辑，可是我每次都把你打断。哎，对，我想要知道那个逻辑点到底是什么，
那个我这个小小的脑袋里面到底装什么
鬼东西？没有，你那个叫做你那个，对我来说，你的脑袋是我遇过最大的脑袋，它的连接资源
就是到处乱接，就对
了，这个脑袋超大。但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比较想要理解哦，为什么有些人会理性的分析，有些人会去思考到各种不一样的。我很想知道，那就是在接受到同样的讯息之下，它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状况发生？哦，你刚刚有没有很像大学在拼图一样？
没有啊，我大学拼图都不讲话。
为什么
啊？就是上去这是厕所。
太超烂哦。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你没有先遇到小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大问题嘛。对，所以如果你要做这行，你就要学会去论述一些小事情，然后你才能够去论述大事情。
对
对，那当然你也要学会，也要学会停下来听别人怎么说。哦，就算它完全不是你的逻辑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不同逻辑的东西就是可以给你新的感觉。
嘿，对，
感觉
说不
定
他你不是要全盘接受，你只是要接受一个新的想法。嘿嘿嘿，你自己可以去想。你不要，就是虽然说我们通常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你是智障啊，你是白痴。可是其实那个其实我们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接受开放性的逻辑思考。可能他今天在讲这件事情，我会思考到可能是他没有思考到的点，但是是由他这个点去做引申好了。那我来跟你我跟你说，就是如果照我刚刚这样子听你讲完这些，我并不觉得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在反思的人。你后面讲到窥探偷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能说完全跟藤本壮介没有关系，因为藤本壮介他本身在学习科比义他的思考模式的时候，科比义里面有一件事情有讲到，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空间的动线，然后这些空间的动线必须要迂回到让人们忘记主体是什么，然后当你的主体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砰一个庞然巨物出现在你面前。那这个我们前几集有讲过，就是当这个东西迂回的过程，你是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最终遇到的结果它是一个完整形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那个情况，就是当你站在那个东西面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觉得很赞的这个状况出现。那这个迂回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窥探，就是你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
哦，
对，
你想说的那个感觉应该就是说，哦，我在迂回的空间里的时候，我是在就是用从一个孔洞里面去看一个东西，
或者是说你想要知道是什么。
嘿，
那是好奇心。
对 对
那个叫做好奇心，就是你想要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像安藤忠雄很常做错综交错的这个东西。交错的东西就代表说你在第一眼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它背后到底是什么的。那在这样子错综的动线里面，你必须要去探头，或者是用眼睛眯起来，或者是你必须要转一个角度，你才能够走到动线里面，你才可以看到主体是什么。
就是他们会在空间的动线中
对
制造期待感啊，
那个都来自于窥探跟好奇心。
对对对 对,
对，我倒觉得那个不叫做完全没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思考方式，他聊天才有意义嘛。就是他才会是一直，不然你如果一直坚持己见，你一直觉得说没关联就是没关联，有关联就是有关联，然后你这样子去，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去接受的。所以我们在对谈的时候讲的那些，其实不代表说我完全否定他的想法，我只是不想要让他太得意而已。因为我朋友
得意的一天啊，对不起，
你是一个节奏破坏者。已经有人讲说你开始越来越油条了，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啦，
你要
不好意思啊。
对，但是我要跟大家声明，这不是油条，他本身就很不会聊天。
对啊，
对，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他来找罪受。
啊，就是因为不会聊才会 好玩、啊、
对，就是因为你要尝试着去找这种你是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跟你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样你们在对谈的时候才会进步。
应该说也只有我愿意礼拜六早上把早餐买好，咖啡买好，然后来你家叫你起床、哦欸、
你在抱怨。互补啦，好不
好
啦？
好啦，好啦。
然后我觉得，刚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论述的过程，其实你们都可以，就是有在听的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借由节目获得什么，而是你可以去找到一个作品，跟你的好朋友去聊聊看。
哦，
对，我觉得聊聊这个东西是帮助你去论述。
而且也很有趣，你也可以增加自己的
观感。你聊天就是为了什么？你想要赢？
哎，有吗？
你想要说服对方？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赢你，哎。
所以到后来，你前面没有想要赢，你后面就是赢不了。如果你一直都想赢，
输在起跑点，
输在起跑点，你的想法就错了。
OK，
你必须要赢，你要不择手段，你。绝对要你就是你要一告诉他我要说服他我要说服他，你要想到各种方式去说服他，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以瞎掰你可以乱讲，但是你到你真正要论述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方式，你可以找到最正确的方式，最有逻辑的方式，它是整合过的，所以要尝试的去论述设计跟思考设计。 我不是我希望就是知道这些作品的人不是只是看，你可以去分析，试着分析，
就用自己的观点，
用自己的接受度的东西。那他，因为我之前修过，就是我前阵子就刚好去上那个设计师，所以上完设计师之后，我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了解，所以我开始会用以前的设计逻辑去思考现代的建筑。每一个人不一样。不是说你一定要走这样的路，可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感受到不同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思路啦。
对，然后我觉得以这个作品来说，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很希望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如果出去走走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棒的地点，就是在日本群马县的这个白景屋旅馆，因为白景屋旅馆它本身是其实是一个废弃旅馆啊。
是废弃吗？
嘿，对，他其实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倒闭了，2007还2008因为市中心的衰落的关系而倒闭了。那倒闭之后2014年群马县的市政府就找了藤本壮介回来重新设计，那重新外观重新拉皮，然后加上了他把自然景观跟所谓的人的使用的方式去做一个分割，它像是一个山丘的景色。
嗯，
那里面的每一个房间也找来了世界各国不同的艺术家，那这些艺术家他每一个房间都有不同的风格。
嗯，
我蛮推荐这个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室内的风格跟室外的风格它是完全不同的人去做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感受。
嗯，
也就是比较接近现代人会喜欢的，当每一个房门打开的时候，你迎接你的都是不同的环境空间氛围，那在设计这些每一个房间的人的背后，其实也是经历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师傅，
他们甚至应该说他们的职业专项跟站的位置都不一样。
对啊，
对啊，
那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营造你的住宅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去体验的。
嗯，
对，我觉得现在以民宿来说啦，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有蛮多蛮棒的民宿，因为其实现在出不了国嘛，那你知道看到这种就是在国外然后很棒的，你就会心很痒，你就会很想要去住住看啊，
但是现在就是不能去，
就是不能去，
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搞多久。
哦，我觉得可能要一两年耶。
对啊，
我觉得一两年之后才会慢慢。可是你知道那个我们前一集有聊到就是关于小朋友这件事情，就小朋友越来越聪明这件事
啊。对，
你知道我前阵子看一个新闻，就关于疫情这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她在就是怀孕的过程中她感染了那个武汉肺炎。
嗯，
那 他感染了这个肺炎之后呢，他去做医疗治疗，他好了。
当然小朋友没有好，
没有，他还在怀孕中。
哦，还在怀孕中，
还在怀孕中。然后他去做了治疗之后，他隔离结束，好了，没事了，然后他痊愈了。痊愈了之后，小孩子也就健康的出生了。
哦，
但是这种都是要做所谓那叫做他们会做后续追踪啊。然后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医生去验他的检体，他是有抗体的，他先天就有抗体
哦，
所以他进化了。
哦，
你懂吗？所以人类其实是会进化的，
好屌。
所以我们之前在我们像上一集在讲那个小朋友会进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是有一个
是有关系的吗？
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的确是会越来越聪明的。
哦，
对，他的确他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他大人越来越智障。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相对比较下来是，
因为我就是这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我真的是吓傻、欸。
哼，
就是一个直播主啊，
对，
然后把自己怀孕的老婆，
嗯，
关在阳台，
对，
然后他冻死，
对，
啊，就为了一个抖内，
对啊，很夸张吧？
我真的是
有人会把老婆关在外面，
突破我的那个脑袋、欸，
刷新你的三观，
对，
中国用语，
我没有这样讲。
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就是叫做，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不惜福。
嘿，对，有一个女朋友不好好惜福在那边，
有人要把老婆关在外面让她冻死，然后就只为了几百块。
嘿，
那小眼睛他愿意花几百万去找老婆还找不到？
喂，我没有几百万要找老婆啦。
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时代在变。
对、啊、
你不能讲他智障啊，反正只要是人都、
欸、我没有说他智障。
反正只要是人都有可能出现不一样的人嘛，
嘿、hey. ，
那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啊。
嗯，
对，但是人的确，
我觉得也是跟科技影响有关啦、啊。
但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的啦。就是他其实跟我觉得那个不叫人类进化或退步，就是你可以思考到的状态，就是以前嘛，以前就是假如讲到很古代，也许有可能发生，它其实状况是一样，只是工具不同而已。有可能是有人为了要街头卖艺，而不小心把老公劈死了，或是老婆劈死了、
哦，
也有可能嘛。
哦，
对，
是。
那当下人也会觉得他很智障，只要是人都会有智障的行为啊，
早死。
对啊，就是达尔文演化论啊，智障的会先死啊，好的会留下来啊，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介绍，我们每次都在介绍作品、
欸，
我们每一次都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做思考啦，思辨啦，
嗯，
就算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我也希望你可以多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然后去培养自己的基本美学，因为这其实是
应该就是培养自己的对这个美感这个东西的敏锐度了，
对，
就是你可以从一些细节中，哎、欸，突然感应到说，哎、欸，这个是有经过设计的，或者是它的，你可以试着去想某些造型或某些空间的营造，它是为什么？就是你可以去试着推敲这个设计者之前是怎么想的，
对 啊，
当然你可能最后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就是你的想法，
对，没错，
嘿，
然后你要试着去接受，停下来接受别人的想法。
欸、对，
就算你不一定完全能接受，但你要听完，
嗯，
那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同温层那件事情是一样的
啊、哦。对，
你不要用攻击的方式去突破你的同温层，你要用聆听的，
嗯，
你听完之后，你一定会更进步，你一定会更进化。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像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这应该算最后了啦。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嘿，
为什么要赢，你要有那个求胜心，你懂吗？
哦，
就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要觉得我不可以输给别人，然后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那种别人做得到，为什么我不行，然后你在讨论的时候，你要有那种我一定要说服你，然后你可以做出很多那种很偏差的行为，
很偏差，
很偏差
哦。
好，例如说，
怎样？怎样？例如说，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哎、欸，哦，
好，有一个好朋友，为了 为了可以思考到全新的设计。
他那时候是为了思考设计吗？
对，为了思考设计，我百分之百确定。
哦，真假的？
为了思考设计。哦，我们总评前啊，常常会就是我们
熬夜，
我们大学其实是被榨干的啦。对，然后我们很常去论述这件事情，因为像大学的时候我比较负责的是那种上台论述
啊、哦，因为你就比较会讲嘛。
对啊，有些人就比较会做嘛。嘿，对啊，小眼睛就是属于比较会做的那一种人。
哎，对
啊，我就是属于比较会讲的那种人，所以我一直都在论述这件事情。那可是不管你会讲会做，它终究要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思考。
每个人都要思考，
对，你要思考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嗯。对，那我们就有一个同学啊，在某一次啦，我们住宿舍，上次有讲到住宿舍真的很好玩啊，大家一定要住宿舍啦，因为什么人都有啦。那有一个同学啊，他呢为了要思考出设计，他把自己躲在干衣机里面，
烘衣机，
烘衣机，
他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宿舍，他就是每一层都会有一个洗衣间，
对，
那个洗衣间大概二十几平左右，
对，
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个
要投十块嘛，
对对，
就是投十块你可以烘十五分钟嘛，
烘衣机啦，洗衣机啊，脱水机，
对，
就三种，
对，
啊、最大台的就烘衣机，因为有时候你可以烘一些棉被嘛。刚好我那个同学哦、嗯，他就是骨头很软，然后人又瘦瘦的，
脑袋其实脑袋里面装的东西跟你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吗？
脑袋里面装的跟你差不多，而且。刚好是木工师傅、哦、
也是木工师傅，
也是木工师傅，我不知道这个业界到底怎么了。
不是不是，其实
我认识的唯二木工师傅都有这种情况。
没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哎，你说
他会当木工，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
对，
有 90% 是我影响，如果今天他没有认识我，他不会去当木工，
他如果或者是说连他的智商都是受你影响。
哎，对，
他本来可以很聪明的。
哎，
他妈妈看到你的时候会说：“我儿子本来很乖，很聪明的。
那必然
都是因为遇到你，那跑去躲在人家干衣机的洗衣桶里面，蹲在里面
思考设计啊。
对，思考，他整个人全区这样躲在里面，为了思考设计。
他喜欢被挤
压，他必须要在那个那密闭的空间里面。你可以，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这。这个我很佩服，
哎，这为什么？
这叫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我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对，你不要管，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我要做，你就去做。
他就是经过洗衣机的时候看到那个洗衣机，
因为
我一定要进去啊，
我进去我才可以想到新的设计。对。我才可以，你要有这种勇往直前的心态，
而且好胜心很强。
对，好胜心要够强，
他就是要赢他就对了。
好胜心够强，你的尺度就会变很高。那个尺度就是耻辱的尺，你的尺度就會变很高，你就愿意躲进去。嗯，对。
他有时候在那种很奇怪的环境，你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对
啊，往往就是那个很奇怪的想法，就会让你的作品有一鸣惊人的效果。
对，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吗？
怎样？
那后来进去思考之后怎么样吗？
这样
被抓到教官室。
在教官室想设计。
今天都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大家拜拜
拜拜。